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欢迎收听《C'est la vie》是人生啊！我是凯特，
我是贾克松。
Bonsoir，
你知道每个都念啊，因为大家聽又重复了一次，
哎、欸，我最近学法文真的是颠覆了我 P 人格的，挑战了我的 P 人格。
怎样？
就我的 MBTI 是 ESFP 嘛，就我去年测一次跟今年测一次，结果都一样是 ESFP， 所以就应该是没有错。
OK。
然后，所以最后一个字是 P 嘛，然后 P 的相反就是 J。
对。
就 J 的人就是很 organized， 像贾克松就是 J， 就是比如说以前小时候写笔记的时候，我就是。直的也写，横的也写，然后斜的也写，然后就是我写出来的笔记只有我自己看得懂，有的时候甚至连我自己都看不懂那种。然后可是 J 人就是会写的很，就是用那个尺在那边这样子，然后写的非常工整，然后会整理笔记的那种人，就是极致的 J 啦，跟极致的 P， 但是每个人都会有 percentage 不同。
对。
然后我最近就开始学法文，然后我就是买了一个 Muji 的那种小本的那种空白的那种本子，然后想说我要来写我自己的法文单字本，然后我就尝试了写，然后还成果出来还是有点写写的，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你说越写越下来。
对，我已经尽力了，
所以就
是对，但是我就觉得、哦、我后来跟我朋友讨论，就是像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比较 J，工作或念书的时候我就是会比较 J， 其实我没有很 P， 可是如果是一些对我不太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也不是说不太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就是像是休闲旅游啊或者是一些东西，我就是不会喜欢规划，懂吗？对
OK，
对。
但你在工作上你写笔记有可能会写歪的吧？
我工作上没有
笔
记
啊，因为你就用打的啊。
我对，而且我有的时候打的时候我自己后来我都看不懂，就是我都会简写、嗯、然后就是写一些很怪的简写，
然后就看不懂，
就是会看不懂，
很扯
之类的，就是哦。然后我觉得我最近就是越来越研究 MBTI， 然后网络上面当然就有传说，就是比如说哪一些人格比较稀有，哪一些人格比较多，然后甚至有一个就是分布图是 MBTI 之于月收入，然后就发现像你是很高的那边，然后 ESFP 是就比较后端班。
你说你是 ESFP？
对对，但是什么 INTJ 或什么 INTP 那些都很前面，就是 I 跟 J 系列都很前面。
那个也不一定准吧？
对啦，但其实统计来讲，就是 I 加什么什么 J 的都是大老板人、哦，就是什么什么谁啊？那个祖克伯也是，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那种。科技公司的创始人都是 I 什么什么 J，
因为人数比较少吧，
可能希望之后贾克松成功了要记得 carry 我。
你真的走火入魔。
我觉得很好玩啊。怎样？
麦克风的问题
就跟你说水逆开始啦，就是这种科技产品真的很容易那个、欸
欸、我这周我公司的电脑也是。
你要不要先讲完前面那个同事的事情啊、
哦、好，我先讲完同事然后再来讲水逆。
对啊，
反正 同事就跟我讲了他的，然后就两个嘛、
嗯、
然后他就说不一样，然后所以我就想说会不会是你不同，就是好像25岁前你可能、嗯就是可能有一个年纪前你的那个发展还不是那么完全、嗯、所以你那时候测的时候跟你可能之后已经比较成熟了，
对啊，
就会不一样这样子。
可是他不是连续测两次然后结果不一样吗？
不是、
欸、哦，还是隔很久，
他应该是有隔吧。
哦，哎、欸，可是这个 MBTI 这个东西我后来才发现其实很多企业已经开始用这个来做那种就是怎么讲，职怎么讲？员工的一些 职涯的训练、
哦、
就是去分析说哪一些员工适合什么什么东西、
哦、
所以其实是好像是已经越来越专业的，
但
这
样会不会变之后会变成一种歧视，就是如果你不是什么你就不能进到这个职位，
你是 E 什么什么 P 哦，不行，你要是 I 什么什么 J 才可以，
对啊，这样不是就是歧视吗？
对啊，
就
很
歧视，就会变成是不是看那个经验或者是工作能力，
对啊，
变成只是看人格特质。
而且其实 personality 很难用这种16个种类去区分它，有点太那个了。
对啊，没错，
太宽广。
对，然后水逆的事情就是，
是
我电脑最近就是有问题。
OK，
就是我连要加入一个 meeting 都没办法加入。
OK，
就是通常不是那个像 Teams 就会跟 Outlook 就会有连接，
对，
然后你直接点那个 link 就可以加入 meeting，
对。
然后我周二的时候我就是要加入 meeting，
对，
点了大概数十次吧，进不去，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 Teams 关掉，
对，
然后想说重开会不会比较好，
嗯，
然后我要重开它就打不开了。
哦，那可以就是下班吗？
然后就是没办法，就是只是没办法加入那个 meeting。
哦
Oh. 然后就很扯，然后我就觉得我放弃这样。
哦、oh, ，那还不错啊。你后来有修好吗？
后来有修好啊。
那有赚到半天的假吗？
没有啊，因为那天在公司上班啊。
哦、oh, ，很可惜。如果是 work from home 就可以去运动或者之类的。
但没有啊，并不觉得这样。
真的假的？
对啊。
哦、oh, ，我这周也遇到一个 technical issue， 就是我在办公室有两台电脑，一台是 Windows， 另外一台是 Linux， 就是不同的那个系统。然后 Linux 那一台就是，我就是也是跟你一样有一样的 issue， 就是跑一些东西跑不动。然后我想说，好，那就是重开机试试看。然后重开机之后，不省人事。然后
电脑就昏睡了，
对，然后昏睡，然后结果后来我就请 help desk 的人帮我看，因为他完全没有显示一些什么，就是为什么，就是我
错误代码或者
我完全无从，然后 help desk 来也是完全一个懵，然后他就把整台就是搬走、
嗯、
然后就说他去研究一下，然后结果后来研究完他之后他就说，哎，就是好巧不巧你的 hard drive 就整个就是坏掉，
突然坏掉，
就硬盘真的坏掉，他就说那我试试看帮你换个硬盘会不会好，然后结果他换了之后就真的好了、
哦、
然后我觉得超扯，因为你 hard drive 你要在那个重开机的那个 moment 整个坏掉，
对，
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些
征兆
就很难耶、欸、这就很明显的是水逆吧，
水逆啊，
很逆耶、欸，
就像我之前完全我连不上，我周一 meeting 的时候我连不上我的AirPod、
嗯、
然后就想要算，那我就直接用电脑的那个音响，
对，
没有声音耶、欸、我加入了 meeting 没有声音耶、欸、就大家的嘴巴都在动没有声音，
默剧，
然后我就想说傻眼，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然后我就在那边点，然后就是没有声音，然后我最后就跳出那个 meeting 再加入还是没有声音耶、欸、
默剧，好好玩哦，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大家就在，因为我们就有新同事、
嗯、
然后大家就留言说什么欢迎欢迎，然后我就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因为完全没有参与到啊，
傻眼、欸、
对，然后到时候我就接那种有线耳机、
okay,
然后就终于听到了、
okay、
但是前面那一 part 就是完全没听到，
怎么办，
就算了、啊、
算了，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就是对啊，
好，
反正好笑，
傻眼，
莫名其妙的，对，然后今天要聊的就是因为有听众发问，
OK 请发，
我发现我们之后可以做一个系列叫做听众发问，
听众发问我觉得很不错，而且就是四个字我们可以放在最前面，
对啊，就是他发问我就去做一些 research
OK
然后整理，
是不是这个主题前面就可以说，既然你诚心诚意
的
发问，
我就大发慈悲的
好适合你的一句台词、哦、
So nice
对
对没错，
他发什么问来着，
然后反正他就是问，他主要就是问说，就是因为最近台湾有那个印度移工的问题、
哦哦、
然后就是有网络上的声，就是有吵，有点吵吵闹闹的
，OK，
就是有人
沸沸扬扬、
沸沸扬扬吵闹之类的，
反对印度移工吗？
就是有人反对印度移工，
为什么？
然后之后就是还有游行什么的
哦，
但就是小众，但是小众是游行，但是反对人还蛮多的，
嗯哼，
对，然后 所以因为我也知道这件事情，
好，
然后反正我就先来讲一下什么
是，简单介绍一下，
很多应该台湾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嗯，但是不在台湾的人可能不知道，
像我，
对对 ，obviously，
对
对，然后反正印度移工的争议事件，它一开始是在11月10号，是因为美国的财经媒体彭博社，就是 Bloomberg， 他就是先发了一个 news， 然后就是说，他引用了印度官员的说法，说台湾跟印度即将签署一个劳务合作备忘录，然后简称 MOU。
嗯哼，
然后所以他最多台湾会开放10万。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OU，
嗯哼，
然后所以他最多台湾会开放10万印度移工来到台湾
工作，哦，蛮多的，
然后都是蓝，就是蓝领阶级的。
蓝领是？
蓝领就是
劳工阶级
。然后其实原因是因为现在台湾缺劳工，缺6到8万的劳工，即使已经有东南亚的，但还缺6到8万这样子。
OK，
对，然后所以，但是台湾的社群网络就是瞬间涌起反对声浪。然后甚至发起台湾民间第一起以反对引进移工为主要的诉求集会，然后就在12月3号的时候，就是在大学40天前，然后就有一场那叫什么反抗议
游行抗议活动
，但是就是没有任何的政治人物啊，或者是任何的那种公众人物去站台，
哦，是哦，
因为很明显的 racist。所以其实就算就是你在网络上其实很多人讨论，但是真的到场的好像只有100多出个人，
是，
对，然后这100出个人就是他们主要都是30岁以下，然后女生居多，然后他们反对新增移工来源国，然后更就是他们怒斥政府说就是这样开放移工，然后缺乏政策配套，然后他们觉得很不 OK， blah blah blah。
嗯，
但是其实很多的原因是说，就是这些人他觉得印度是强奸大国，然后他们让这些移工来台湾，台湾就很多 女生会被强奸。
对，我大概知道他们的想法，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常常会有一些新闻是一些女生走在印度的街上，然后就会直接被抓去强奸，确实是有一些这个新闻。
对，
但是就是也不可否认说这个可能在印度是真的是有在继续发生的这种，因为在印度本来就是男女社会地位就是有点不平等嘛，就是他这个是因为他的宗教跟种姓制度的关系，确实是如此啦。但是 OK， 我了解了，
就是他的原因申诉是这样，但是简单来说就是有点无知，因为其实很多台湾人都不太知道印度这个国家，
是
就是跟他们不熟，因为其实也没有很多印度人在台湾，好像差不多8000到10000
的，哦，这么少，
像什么学生啊，什么
OK， 对对对对对，
然后在台湾，
而且我可以想象，就是可能学生族群又跟蓝领族群的这个又真的是很大不一样了，
对，
就是可能印度的学生族群跟印度的蓝领阶级可能也是就是有不一样的，就是生活习惯啊什么之类的，你懂我意思吗？
不太懂。
不是啊，就是他，你看哦，印度人在台湾已经这么少了，所以台湾人就是没办法知道他们，然后更何况说是一个另外一个族群，
哦，
就是因为台湾的劳工阶级现在可能比较多的移工是东南亚的移工啊什么的，然后他们也完全就是一个他们陌生的群体嘛，只能这样说，对，
对。对，但简单来说就还是算无知吧，
欸，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你刚刚突然提到，就其实印度的人口跟中国大陆差不多，
对，
但我真的觉得我们对于印度的了解是偏向比中国大陆少非常多，欸，
因为背景文化差比较多吧，因为跟语言还有语言，对，因为他们其实 其实印度有超多语言的，
没错，
就是超多那种方言，但所以他们的官方语言是英文，因为他们其实就算是自己都是印度人，但他们不一定听得懂对方在讲什么，
是，
所以就是主要他们还是讲英文，
是
沟通这样子，然后大部分台湾人还是比较习惯用中文沟通，
嗯嗯嗯，
所以对于中国大陆而来的话，就是像什么食物啊，然后一些什么生活习惯或者是一些节庆习俗还是比较接近，但是跟印度就是好像比较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
对，
然后那些了解都是取决于一些新闻，然后你也知道媒体就喜欢夸大一些事情，
嗯，没错，而且又加上台湾的媒体，其实全世界的媒体就是这样，就是你一家报道了某一条新闻就会接连着每一家都报道，就变成说很多，其实你有没有这样觉得，就是你现在常跟台湾的家长或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就是比如说他们某一天就很简单问你说纽约那什么什么洪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其实那个新闻就是没有到那么严重，
而且是两个礼拜前的，
对之类的，然后因为就是台湾的媒体就是一家报道之后其他就争相报道，然后就又每一家都越来越跨越大，
就是标题下的很耸动，
对，然后不止这个，就是常常我们会觉得说哦，在美国这边不算是非常大的一个新闻，
对，
就是比如说一个什么枪击，就是路上什么
枪支
什么之类的，就小新闻，但是在台湾就会被报的很大，就是有点莫名，所以就是这种情形就会我也是来了美国之后才懂得去反思说哦，原来我们以前在台湾得知到的这种新闻资讯其实不一定是全世界人 care 的东西，
就像是对台湾人都知道在美国枪支泛滥，
对，
然后他们就是会有一种好像美国很危险，但是你真的实际生活在这里，你不会真的走在路上就有人拿着枪，
而且对，而且就是我发现在美国这边的媒体就是的一个小新闻，然后就是在怎么讲，在台湾的新闻的那种重要的比重又不太一样，
就是他会找一些可以耸动的新闻去报，
对，然后你就觉得蛮有趣，哦好，但是有点离题，但
对 反正印度的话 就有点像是因为台湾很多诈骗嘛，
是，
那如果如果印度人或者是别的国家的人听到说哦台湾有很多诈骗，然后就称说台湾是诈骗大国，
嗯，
大家就是作何感想，
嗯，
这是很多，
或者是那个
很多人举的例子都是这个，
或者是娼妓文化啊，就是台湾以前就是电影很喜欢拍娼妓文化，
啊，都是蒙甲什么的，啊，
对或者是黑道文化，然后
八家将，虽然说那个是台湾传统文化没错，
是，
但是那不代表全部的台湾。
对啊，对啊，对啊。那像现在还有很多就是老美，他们会觉得说，哦，台湾女生，那你是不是就是从小可能有什么，就是在什么娼妓文化的熏陶下什么之类的，嗯？而且现在还有很多那种好莱坞电影会用这种黑道跟娼妓文化来代表台湾，
嗯，
可是当一个台湾人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相较的非常的不爽，就有点像如果你现在站在一个印度人的角度，然后被这样子指称说是强奸大国，
就说他们男生都会强奸别人，就是一个是很严重的指控，
是，而且其实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哦，就是就一个现在的大城市或大国家来讲，你可以去算一下那个印度移工的百分比，就是像美国或者是英国，像我们之前去伦敦或者什么的，
对，
印度的移工或是移民超级多，比例超多的，
因为印度是全世界第一个移工大国，
对啊，
所以他们输出很多，
啊，因为他们第一语言是英文嘛，
对，
所以其实跟这种欧美国家其实算是没有语言隔阂，虽然他们可能有一些口音啦，
虽然说我们不一定听得懂，
是，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这是他们第一语言，所以他们就有他们的优势，
对，
然后又加上他们之前英国有殖民过，
对，
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所以就怎么讲，如果你要就是基于一个要顺应就是现在大国家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台湾开放这个政策其实也是可以合理可以了解啊，因为就是别的国家都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要
而且
这样做，
站在政治的立场上，其实是印度对台湾释出善意，因为他们真的需要输出这10万到台湾嘛，因为 不一定啊，
他们不一定啊，就是他们跟那么多国家都这么友好，他们这十万可以输出到
很多，对啊，他们可以去新加坡啊，然后或者是杜拜等国家，
对对，
而且他是说最多到十万义工，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说还要这些雇主愿意雇用他们，
对，
因为他们还是需要先付出一些什么资料啊申请，然后审核，
对，
然后还要付什么中介费。然后付一，他要先付一笔钱，他才能来到别的国家工作。
他要拿到工作签证啊。
对啊，对，所以他都已经可能假设他已经付了10万块台币。
对。
然后他就是要来这边打工，但他是想要来这边强奸女生吗？他要来赚这十万块回去吧？
对啊，
至少要回本啊。
对。
但他强奸女生，他会被关，就是这个很奇怪的逻辑。
對，
就是人家先付了这么多中介费啊钱，就是来这边，但你会觉得说，哦，他们是想要来 做什么违法的事情，
嗯，
那就是错的啊。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说这两个话题好像不应该扯在一起去讨论，因为就是会强奸别人的人就是
会强
不分种族，
对，但他就是一个 stereotype， 就是代表很多台湾人对印度不了解，然后有这个刻板印象。但
是
也算是一件好事吗？因为就是至少在讨论的空间的时候发现，哦，很多民众有这个疑虑，所以可以去解决，至少在发生之前
對
可以先解决这些疑虑，然后再真的开放这样子。
对啊对啊，其实就是对啊，可能可以想说在治安上，
对啊，
就是，
治安上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
而且等一下台湾人很爱讲说台湾的治安超好，然后到处都有摄影机，那在怕个屁啊！就是小巷子都有摄影机啊，就是你知道，就是走在路上都很安全。
但是我必须讲说，就是台湾有一点，就在走之前，可能美国啊，或者是其他国家走过的路，像我觉得以前的白人一定对黑人也是这种想法，他会觉得说这种人看起来就是会做某一种事的感觉，然后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打破他们这种刻板印象，世世代代教育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例子也好。
其实一开始台湾也有啊，像东南亚移
工
的时候，台湾
也是反对，
到现在台湾也是还是台湾人有些是有歧视的吧？
是没错，
只是没有讲出来而已。
对对对。我觉得台湾人好像就是这样，
台湾人
就
是这样子啊，
就是，他们有歧视也不会讲出来。
对啊，就像他们大家还是觉得华人就是汉人，可能在自己心中是就跟原住民比，或者是跟少数民族，
老一辈好像会有那种
讲，就是，
什么环纳什么，
对对，他还是有自己心中的那个
对对
阶级制度，
对对阶级制度，
对啊，所以就是歧视了。
合理，
对，但这个听众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这个而已，我只是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背景是什么。
是，
他是想要问我们说，就是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如何跟别的国家的人
好
相处，
好，
然后是跟经验之类的这样子。
好，你等一下，好像又有一个水逆问题的发生。
网友的主要问题不是只是问这个台湾印度移工的问题，他其实是想要我们分享一些跟各国人相处的经验，可能在职场上啊，因为可能之后就是有比较，如果之后真的开放了，有比较多印度移工，
对，
然后可能文化上不一样，那要如何跟他们相处这样子。
嗯，对，我个人是有非常多，因为你们也知道嘛，就是科技业或是金融业，就是基本上印度人非常多，比例非常大，因为印度人其实很多很聪明的，而且其实怎么讲，就是如果是我觉得会来美国的印度人有一大群体都是不是用自己的脑力来的，就是用他的金钱的财力来的，就是家里超有钱那种，所以我刚好都有遇到几个，就是
他们蛮竞争的吧，
他们非常
竞争，人很多，就跟中国人一样，就是他们的签证比较难。
是是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印度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竞争的国家，因为他们人口太多了，
对，
然后他们的城乡差距感觉很大，所以感觉要挤进那种城市啊或什么都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其实我觉得印度人的在一些价值观念跟家庭观念其实跟华人蛮像的，就是他们的群体做事，就是也是很喜欢聚集在一起，然后
他们也蛮像中国群体，
对，
就他们很喜欢 也会有一个像是
一个 group，
对，像是 Jersey City 就有一个小孟买，
对之类的，就像 Chinatown，
对，
就是会有一个小孟买。或者是就是他们在学校的话，可能你整班就是有好几个英国人，然后他们会想要下课之后就是挤在一起，
对，
就是跟其实跟像华人中国人的那种群体意识其实蛮像的，
比较喜欢找跟自己背景比较
对对对
有相关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新一代的印度人，就我们这一辈的印度人，或是其实是我遇到的印度人，他们其实都蛮风趣有趣的。而且他也就是来了美国之后，我认识的一些印度朋友们，他从小其实跟我们看的影集啊，或者是一些会讲的话题，其实蛮多共同的点的。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可能比较就是资讯没有隔阂，你知道网络发起的时候，就是小时候看的。比如说他们也看 Friends 啊，或者是他们
也看，就是美剧吧，
美剧
就是全世界看的，他们也看，
就是他们其实也看，就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比如说他们如果来到台湾，他们是要学中文吗？还是台湾人应该要学英文？
我觉得哈，台湾人不是已经在学英文，是印度腔的英文吗？
对啊，因为像我觉得这，我觉得沟通应该是一个，有时候会是一个蛮大的障碍。
对，
就像有时候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就是。第一堂课、第二堂课，我真的完全听不懂印度教授在讲什么。
True.
就有些口音比较重的印度教授，就是我还真的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没错。
对，然后
或者是又加上网课，那就更糟。
然后你就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习惯，才真的抓住他的那个口音。
对
对，
没错。
然后去了解说，哦，原来他在讲这个字。
对对对
对对，就是要习惯。但因为我现在已经脱离学校比较久了，
嗯，
所以我现在就是。我有一阵子是没有印度同事，但我现在有印度同事，就我们 IT 部门就是有印度同事。
对。
然后因为他就是他们就是完全远距，
嗯，
所以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可能是 internet 或者是什么的问题，
嗯，
我还真的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都要问好多次，然后我都觉得很尴尬。
你知道有个方法？
什么方法？
你就说哦，好，那我懂了，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吗？我以前会用这个方式，哦、就是你就是比如说。你就真的到最后听不懂，你就说哦，你可以用打的吗？
你知道我就是
虽然有点无力，
因为通常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 meeting，
对，
所以如果是有别人的话，我就会疯了，你的猫疯了，
他会是印度猫，
他就是哦，你在跳那个印度的那
個，对，印度，
反正通常如果有别的同事在的话，我就会不会多问，
嗯，
因为我就会下了 meeting 之后，我就
再问他，
我就會问他们说你们都听得懂吗？
OK OK，
就是去 confirm 说我得到的资讯跟他们是不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但如果是只有我一个人，我真的要问好多次。
对。
然后或者是我就要反问，不然就是我通常有问题，我 manager 会叫我直接问他们嘛，
是，
就说你可以跟他们有一个 meeting 什么的。
是。
我通常直接就是直接 message 他们。
Oh,
因为用打字的比较大，看的就直接看得懂。
对 对, 对，
而且我有时候怕我解释的不好。
对啊，
所以有那个文字在那边比较好。
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啦，就是有的时候讲话，我们可能自己也有自己的口音，然后别人看不懂，所以其实用打字的我觉得是比较好。
对，所以我就是我很常的时候就是都用打字。
对对对。
但因为上次我真的问很多次，是因为我同事他现在在印度，因为现在要放假了嘛，然后他回印度，然后他 work from home。
对。
然后因为他 internet 真的很不好，就他突然会，
我也深有。同感，
他就是会讲一下，然后就 breaking， 然后就是跟我们在跟第三方的公司在讲，然后我们两个就会这样在等这样子，
对，
然后他开始讲的时候，他又突然断掉，所以他整句话他好像重复的讲了开头，但是我中间都一直没听到，
对对对，
然后我就有点困扰，
对
对，然后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子。
最近好像是印度的一些什么节日，然后我们有一些印度的同事也回他们的老家去过节、哦，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而且他是就断断续续，然后会声音变得很远。
对，
然后想说你在山谷吗，
他就是我只听得到一些主词，然后没有动词，没有受词，然后我就嗯好，完全听不懂在讲什么，
真的是有，
而且那一次是就是可能我同事休假，然后就求我一个人，然后我真的是傻眼了，我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之后被问，我就说我其实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完全不知道这个民警在干嘛。
哎、欸，但是我觉得台湾人一定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有超多就是越南跟东南亚、泰国什么的移工，
但他们讲中文呢？
他们讲吗？
对啊，
没有吧？
对啊，
他们讲中文，
他们讲中文。
可是什么外劳看护，他们不是都是讲英文吗？
他们会讲一点英文，然后之后会开始学中文。
哦，那我觉得可能印度移工到了台湾，可能也要吧，因为
对啊，
我觉得。要看欸，要看他们从事什么工作欸。
对啊，
如果是工厂的，搞不好就不太需要，因为你就是用劳力。可是如果你要，比如说看护或是帮佣什么，你要沟通，可能要学一点点基本的吧。对啊，对啊，
对。
欸，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我是比较没办法适应的，我觉得是印度人他们的口味欸，就是他们饮食的口味。我觉得他们来台湾一定会超级不习惯，因为他们很喜欢加任所有的香料，而且他们口味非常重。然后我觉得台湾人就是普遍偏清淡，除非是那种喜欢吃四川菜派的才会比较重，不然我觉得台湾的饮食对他们来讲可能会太清淡欸。
之后就会有小孟买啊，
是啦是啦，像有小越南，
或者是小新德里啊，
小新德里之类的，
啊，
就是会有他们自己的口味。其实我觉得还不错欸，我很迫不及待想要尝试，就是印度菜，然后在台湾被改良过的味道。
被改良我都可以，
到底
我会拉肚子。
对，到底是会偏辣还是偏甜辣嘛？因为台湾人就很甜，所以就变甜咖喱嘛。
对，
欸，还蛮酷的。
对，
因为就是
然后之后可能就会有印度娘娘啊，
你可以耶，
这不是咖喱。
而且我很喜欢那个，其实那也不算完全印度，就是那个纽约的餐车
啊，
我希望就是在台湾有也可以有欸。
那个不算印度，那比较
算
中东
的，
很多是土耳其或者是
对，
就中东料理。
对，但是他们也有一点印度的元素，什么咖喱啊，或者是一些什么，
哦，没买过咖喱，
白酱什么之类的。
对，
好好好，
对，就但除了印度同事。如何跟法国同事相处？
一样啊，一样啊。我跟你讲，法国人讲英文的口音比印度人的更难懂。
对，
就是我好像讲过这个故事吧。就是我先在我公司 intern 的时候，我的 final presentation 是要跟当时的 CTO present， 然后他就是一个老法，就是他是那种就是死不讲英文的法国人。
所以你现在才要学法文。
不是，已经隔了非常久。但我那时候 final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其实也觉得说不会怎样吧，因为我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认知到法国人的口音是有多重。
对。
然后反正我就 present 完，就是一个小时，就讲的乐乐的。然后他也很有耐心哦，他也没有打断我。最后在 Q&A 环节，他提了五个问题吧，我四个问题听不懂。然后我就傻在那里，然后因为他那个时候人不在，人好像在法国，所以我们也是用远端的。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同时 login， 就是还有我的小老板。然后我小老板就看到我傻眼答不出来的时候，小老板就帮我答。但是后来呢，我下了 meeting 之后，我就问小老板说，他刚刚问的那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啊？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后小老板就说，哦，其实我刚刚也听不懂。然后我就说，哦，那你刚回答的，我就说，哦。我就回答一个很 general 的答案，然后那个小老板是印度人，所以印度人 不理解法国人。然后后来就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就发现公司越来越多，也不是越来越多，就
本来就很多法国人，
意识到公司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是讲法文的。然后我就是会常找他们聊天，然后去听一下他们那个英文的口音，后来就慢慢就 OK 了。
对
对啊，而且不用怕啦，因为就是有肢体语言什么之类的，就其实没有。
我觉得线上的比较难，
线上很难。
但如果是现实生活中，还是可以就是
对
比手画脚。
线上然后不开镜头最讨厌，因为你也看不到他的唇形
啊，对，
然后手部什么也看不到。
对啊，我印度同事就不开镜头啊，
印度同事都不开镜头，
然后我就想说啊，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还没办法读唇语，
对，完全没法哎。
对，然后对。
但我觉得很酷啦，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怎么讲，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跟这种怎么讲，跟这种其他国家的人相处，应该要抱着一个就是
学习
跟得就是吸取新知识的一个角度，
互相了解。
你先不要就是画地自限，因为他们一定有他们好的地方跟不好的地方，但我们都可以学习嘛，然后就是采纳。
对，
其实我觉得台湾就是变成一个大熔炉也不错啊，就跟纽约一样，这样不是很好？
台湾已经蛮像大熔炉，
已经有微熔，
只是因为
跟周边的国家比，
只是因为大家讲的都是中文吧，
是，
所以那就是有一个不是讲中文就比较难，
是是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好像其实身为台湾人蛮自豪，因为就是相较于我们其他的邻近国家，比如说像日本、韩国或者是中国，
他们比较排外，
对他们就是民族意识比较强嘛，所以就是他们比较难，然后可是台湾在中间，然后又那么就是怎么讲那么多元化，就会让我觉得还蛮骄傲的。
而且台湾要就是需要移工就是势必的、
啊、因为就是人口老化、啊、
而且不是只有台湾，别的国家也是，
是、啊、
日本跟韩国
是啊，
或者是其他国家都是啊，
是啊，
所以那个都是，而且重点是很现在很多台湾年轻人他不要做那种
劳力活，
劳力然后低薪的工作嘛，
要
當網紅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没办法。因为其实美国也有一样的问题啊，他们也找不到工读生去餐厅工作，就是那种十几岁高中生，就是现在没有人愿意，所以他们也是必须要去中南美洲找那种移工来打工这样子。
是，哎、欸，而且再讲一个印度人他们很厉害的文化，就是他们婚礼文化，我真的好想要真心去参加一个印度的婚礼哦，因为他们的婚礼是为期一周，
我不太敢哎、欸。
然后每天都有每天的行程，就是他们第一天好像会手部彩绘，就是他们那种传统的，然后就是在手部上面会有一个老师帮你画手部彩绘，然后全部的宾客都会画，然后就是要穿他们的传统服饰什么、嗯、如果是很传统，然后就会有非常多的表演，我朋友之前去参加，然后他那个表演就很像台湾的电子花车，但是室内版，然后就是除了表演者会表演，然后可能宾客也会上去表演什么的，就是跳一些印度他们当地的舞蹈啊，或是你也可以上去唱中文歌什么都可以。
如果不要发生在印度我会去，
OK，
就如果是在纽约的话，
可是他们通常都会搬到印度啊，
但是因为我就是怕拉肚子啊，然后很多东西不干净，就是没有那么干净嘛，
是是。
然后我连吃干净的东西我都会拉肚子。
哦，对。
那我就不敢去。
对对，
而且好像厕所也没那么好找。
而且印度好像
的
水好像也没有太干净，因为我很多同事去，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一定要用罐装水刷牙，
哦，
就连刷牙或洗澡水都不能用那个。
跟去一些墨西哥的，
就这个可能是他们的那个，就是跟人没有关系，是他们的那个就是设施的关系啦，
对啊对啊，
设施的关系。
那跟人没有关系。
对对对，所以
那还有跟别的国家相处经验吗？
美国人算吗？
美国人算啊，美国人算啊。
澳洲、英国人，但英国人跟美国人现在已经分不太开了啦。澳洲人，
我讲个跟中南美洲的，
可以哦。你很多，
就是真的很难沟通啊，因为就是完全不会讲西班牙语。
对啊，
但他们就会很热情，就是你可以，他们会讲一点点英文，
嗯，
但是他们不会那种很高傲的说我不学英文，他们就只是不太讲，然后他们会尽可能用自己所会的单字去跟你沟通。
嗯嗯嗯。
但是如果真的要跟他们沟通，就跟他们跳舞。
哦，对，你要摇屁股，
摇屁股，摇
屁
股沟通。
Despacito，
你就在 7-Eleven 的时候，你就跟他摇屁股。遇到的话，
谁会遇到中南美洲？这几率也太低了吧。
台湾 7-Eleven 很低啊。
哎、欸，我很期待之后就是可能有印度籍的 YouTuber。
你说在台湾？
在台湾，然后讲了一口流利的台湾格语。
对。
是很厉害，就有点像黑龙，
然后骂台湾，
骂台湾，有点像锡兰，
就
说什么我的猫疯了，我去关心一下我的猫，真是水逆耶！我唉，今天录音真的是越过重重关卡哎、
怎么感觉今天这一集录的特别久啊？
对啊，因为我们今天就是遇到了两次水逆，一次猫逆的意外，
很。欸、
好吧，那反正就是只是透过这个网友的提问，就是回答一下，然后顺便带到最近的一个时事的内容啦。
对，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种听众发问的主题。
之后听众还是多发问，
多多发问，
就会有你们想听的主题，不然就会是我们一直在闲聊。I'm sorry，
夹克松就会诚心诚意的回答你，
我会诚心诚意的回答你。
好的，那今天内容大概就到这里了。
那麻烦给我们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留言5颗星，好，拜拜，
拜拜。